我们来看创世纪十章。创世纪十章呢是一个宗族的人名一个整体全部是在讲一个一个人闪和雅弗的后代。那我们乍一看呢可能会比较枯燥，实际呢从里面有很多可以研究的点。那很多的圣经学者呢把这个当作今天地上人口学和种族学的源头，就是我们要看地上的各个宗族是从哪里来的，各个种族从哪里来。最早呢就是可以从创世纪的十章可以去找到源头。这个典型的例子比方说哥灭马各哈，雅夫的儿子二姐马代，那这些雅丸就普遍认为是欧洲北部以这个俄罗斯为主的这些民族源头就是从这来。因为雅夫的儿子都是今天大部分是今天的西方人，所以那每一个后面的也都有啊，这个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科，有很多人用这个来做种族的研究。但是呢因为圣经是一个绝对真理的书啊，我们盼望从里面呢还是能够找到属灵的教导。那神呢记述，哪怕记述人名呢，当然他可以给我们一些证据来说明圣经就是真的，这些是从研究圣经是不是真实的，神是不是真实的一个很好的角度来入手，就看这些人是不是都存在过。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神记述这些的方法呢，他会跟我们的角度不一样啊，这是我们今天查考十章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人认为重要的事情或者人认为好的，在神眼里可能恰恰是反的。所以我们看十章呢把雅弗和闪的后裔呢记述的相对比较简略，尤其雅弗简单讲了一讲，闪呢也简单讲了一下，但是韩的后裔呢讲的比较详细。那我们可能觉得是不是神重视韩的后裔呢，其实神都重视，只是呢韩的后裔是最悖逆的所以神盼望我们从中呢看见我们警醒的榜样那要警惕的这个例子，在十章里就是最经典的，就是凝露了。所以如果说十章特别把一些人提出来呢，我们看见就韩的后裔呢提得很清楚，还特别讲了迦南十五节迦南的后裔，那这些都在后面的圣经里反复出现过。因为迦南的这些后裔呢就是以色列人当时进迦南的时候那些源头的人就在这儿了。比方说十四节那加菲托人，加菲托出来的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就长久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的我们人警惕的那个例子是什么样的。但是在这里面一众人里面呢又特别讲了一个叫凝露的，那第八节古时又生凝露，他为世上英雄之首。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啊，今天我们只讲重点讲这一个点，就是神为什么特别要提凝露在第十章。那我们知道呢古时是韩的长子，那就相当于凝露是韩的孙子。那凝露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叫叛变者所以我们人乍一读这一节呢，好像神并没有表达他的喜好，或者说他觉得这是对或不对，他只是平铺直叙的记述。我们人再一看呢觉得诶世上英雄之首，这不是好的吗那你为什么说他不好呢？所以我们放到圣经的整个原则里看呢，我们就会看见这是不好的。那第一呢，他开始建国，就是第十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那第二呢，这个巴别也就是十一章的巴别塔，他开始聚居造塔来抵挡神，而且神在十一章呢就开始在这变乱语言使他们阻止不造，那说明神是不喜悦这事的这是我们得从当中读出来。第三呢，我们再往后看呢，十一节往后造尼尼微就是那大城，那尼尼微也是特别著名的亚述的败坏的大城，这在后面也看见了。 那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看，那为什么这是肯定不好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啊，我们知道呢，哥林多前书一章呢反复在讲软弱，而且保罗呢告诉哥林多人啊，新约的哥林多前书，他说软弱是好的，这跟我们理解恰恰是反的啊。一章的25节啊，他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啊。26节，弟兄们呢、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31节，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29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啊。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23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啊，钉十字架的基督。2章2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被钉十字架一定不是个强壮的表现。那宁禄呢，是当世世上英雄之首。所以宁禄在这代表什么呢？他的名字叫叛变者，就说明呢他是悖逆神的。悖逆神的表现就是抬高自己，使自己成为人眼里的神。所以他做的无论是造大城，还是做国王，还是11章的造高塔，都是要使人看见他的名。所以巴别啊，巴别其实就是未来的巴比伦啊。那这个是在圣经里特别经典的啊，或者说常用来做代名词，就是悖逆啊。包括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这巴比伦大城，所以一直用巴比伦来代表人的骄傲。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那但以理做梦见的那个金像啊，金头那个人的像啊，那是金头，就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所以地上大国的起头就是巴比伦，然后才是再往后的延续到罗马啊当中的马代波斯、希腊。所以这些呢都告诉我们，这个是在讲人认为好的，就是强壮，就是可以指着自己自夸，可以在人面前显得有能力，这在神眼里就是悖逆，就是叛变就是需要被审判。而人眼里的软弱呢，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恰恰是神拣选我们的方式。那我们若不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和他连结，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真理，因为我们总是会指着自己自夸。宁禄今天也已经在地上是一堆灰了，他也在地狱里了。宁禄是不可能永远成为强壮的猎户的。所以这告诉我们，神要的是谦卑。所以如果我们前面9章看见神摆两个选择在我们面前的话，从第10章看见呢，我们怎么才能做对的选择呢？谦卑就对了。神击打惩罚的都是骄傲的。所以明天我们会看11章啊，就知道这巴别塔造起来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是怎样的。但在第10章呢，神已经把这些信息隐藏在这里了。所以无论是这个他是个所谓的英勇的猎户也好，还是个造巴别的城的国王也好，还是要造大城的尼尼微大城人显人的荣耀也好，最终他都不能逃脱永恒的审判。在审判里呢，他是个叛变者，他是个悖逆的人，才会影响他最终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若能够谦卑下来，如果我在我的软弱里看见了神的光，我岂不更蒙福吗？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在创世纪的3章，上帝给亚当和夏娃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可能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好重啊，让夏娃，让女人经历生产之痛啊，让男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但是呢，我们若在我们的难处里，真的能谦卑下来， 我们能伏在神审判的律里，我说主啊，我经历这些，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的确不配得你的恩典，我配得的的确是审判。从亚当开始到现在，我们就生在罪中，求你怜悯我，但我更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是有恩典的，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接受基督的救恩，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若不软弱，我们是不会有对恩典的需要。我们来到神面前，是首先要有一个对神的救恩的需要，他才能把这个救恩给我们。一个孩子若不悔改，父亲怎么原谅他呢？父亲怎么替他付上罪的代价呢？一个礼物我若不需要，对方怎么给我呢？我如果觉得我是世上英雄之首，我什么都不要，那我怎么得着帮助呢？如果我认为我就是宁禄，我就是我一切都能靠着自己都能解决，那最终我就必须得自己去面对永恒的审判。而这永恒的审判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就像地上的重力万有引力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有就一定有，不会因为我认为没有重力，我从桥上跳下去就不是往下走而是往上走，这跟我的认识没有任何关系。一个相信重力的和不相信重力的，从桥上往下跳的时候都是往下掉的，没有人一个人都不可能往上飞的，这是一个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无论我有多强壮，我都得面对永恒的审判，在这一点上我需要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而我需要帮助必须得从我今生的谦卑开始，我若不谦卑，我若我的目标在地上就是成为宁禄，我就没有办法真的到一个状态说，主啊，我需要救赎，求你帮助我。也求神开我们的眼，借着第十章这宁禄的故事给我们警醒的心，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着基督，得着救恩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谦卑，在我里面看见我的败坏，也看见我不能靠着自己救自己，我才可能接受基督那做成了的救恩。哈利路亚。